是的，昨天的。
Hello。
哎，打开吗？怎么？
给他开起来。
开起来。
大家好，我是露露。那个，今天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很久半年没有来教会了。那看到来的时候，看到很多新的朋友来，就很开心。嗯，那个上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是我先生 Jamie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做的。那熟悉我们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对不起，其实真的很难，因为每次我觉得我们都很坚强，但是每次讲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
OK，
求神给我力量。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回去过年的时候，圣庙在中国。突然之间发病，然后查出来有儿童癌症，然后我们就紧急回到温哥华哈。到现在为止已经一年半了，那这一年半我们家庭经历过很多。然后上次做那个，我说上次做见证是我先生哈，在去年的一年的时间里，三苗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治疗、化疗。免疫治疗，包括大的手术，那我就从他做完手术以后这一段哈，这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干一些什么事情？从今年年头开始，Samuel做了2期的自体干细胞移植。那移植的话，他是用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那在他去年一年前，他就自己已经采集完了。然后做移植，那每一次医生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是我最恐惧的时候，因为医生每一次跟你聊的时候，他会把最坏的那一面告诉你，所以他每次在说到这个最坏的时候的时候，我每次的表示就是哭，流眼泪，因为我知道 Samuel 要经历过很多的苦难、痛苦。当然了，医生最后还会安慰我一句，就说不是所有的几率都会在一个孩子身上，他的几率可能是10%、20%，包括他做自体干细胞，他也会说了，就是说对Samuel的监测一直是要到他成人。所以我当时经历过这一年半的治疗，我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说。Samuel 真的是要为神做见证的孩子了，因为哪怕神现在不收走他的生命，让他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到成人，他都必须活在祷告中，必须要跟主耶稣亲近，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他没有其他的出路。很感恩，每一次医生说完这个最恐惧的这个后果的时候，我跟先生其实是很平静的，因为我们也很感恩我们在加拿大，因为在儿童医院，我们真的得到了太多太多人的医生护士，所有朋友的帮助，我们每一次去治疗都很平安，然后也很感恩 Samuel， 他很坚强，他也度过了一关又一关，一次又一次，所以当做完2期的自体干细胞移植以后呢。我们就面临着做放疗或者是做质子治疗，那在做质子治疗呢，是需要医生 referral 你决定你是在做放射治疗还是要去美国做质子治疗。当我们跟医生谈的时候，医生没有犹豫任何一秒钟，因为做质子治疗对小朋友是比较好的，因为对他的伤害是比较小的，尤其是Samuel的那个原发灶，他离他的肾脏非常近，所以对他的长期来讲，他做质子是对他是会非常的有帮助。 当医生跟我们说的时候，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安慰你，他就说我真的很难过，我也很 sorry， 因为你的儿子就是那么经历过这些。因为我看到 Samuel 的病例，从他去年到现在，他的病例有那么高一点，所有的就是任何时候他的验血报告，他的各种报告都全部都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去做质子治疗之前，这些儿童医院他把所有的资料都汇集成一张光碟，他要先寄到 Boston， 所以那边的医生就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看见了。然后他接下来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决定把你送去美国做质子。我当时真的很感恩，因为这些钱也都是加拿大政府出的。然后他又开始跟我讲他的 Samuel 在成人以后他会经历到质子治疗的副作用。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就哭，因为听到的都是很可怕的结果，会影响到他一生的结果。但是医生最后还是来安慰一句说，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有可能不会发生，有可能也会发生。那我当时回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只能祷告。所以在这经历这一年半中，我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我要让我自己的心里平静下来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静下心来祷告，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我跟我爸爸妈妈说，跟我妹妹讲，所有的事情讲完以后，他们所给我的安慰就是说，你要坚强，你要祷告，你只有靠主，没有任何可以靠。然后我们也是带着诚惶诚恐又飞到了波士顿。但是非常感恩的一点就是，波士顿的医生他早就看过他所有的病例，当他知道我把 Samuel 带到波士顿见专科医生的时候，他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诧异，就是说因为他们知道 Samuel 刚刚做完移植，他没有坐了轮椅进去，活蹦乱跳的就跑去医生那里，当然瘦是瘦了一点哈，但是医生说哎呀天哪，他怎么就像没事人一样。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说是啊，我也很感恩他生这么重的病，每一次除了在医院治疗的时候他会很难过的，确实他因为用药各种药，他做移植的时候做了两次，每一次在医院他基本是一个月不吃不喝，他没法吃也没法喝，他就躺在床上，当然各种社工义工都过来安慰他，给他玩具玩，但是他就不能吃不能喝。但是到了波士顿他一切都很好。然后医生就跟我讲他说天哪，这简直 amazing。 我觉得他们所有的医生团队，包括质子医疗的团队，因为我们去的是麻省总医院，那个医院非常之大，全世界应该说最好的医生都在那里，那个医院是全世界数一数二，而且是治疗肺癌的首选医院，所以每天在那边大概有几千个医生。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医生说天哪，你这三秒状况也实在太好了。然后就有专门的人，他们都完全交接好工作，有专门的人来陪伴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当然了，他们又说到了这个副作用，就是非常可怕的副作用，三秒会这样会那样会这样会那样。然后我听完了以后，我没有流泪。那时候因为我到波士顿以后，我发现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去那个质子中心啊，它是全美国的成人，东部成人跟儿童都在那里做。做质子就是一种非常精准的一种放射治疗，他治疗的时候对小朋友，像尤其像 Samuel 这样六岁以下的，他都需要做全麻，但他治疗的那个时间点是非常短的，每个人可能就几分钟，所以他每天去的病人非常之多。我原以为去到那边的绝大部分都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人，但是真的让我大跌破眼镜的是，我看到了70%-80%去做质子治疗的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40几岁、50几岁的人。 脑子的各种部位的。
所以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年轻的这些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所以 Samuel 很顺利的就开始了他的治疗，然后治疗了以后，我们等了一个礼拜，发现哎，没有副作用，他啥事都没有，所以我们慢慢就放开了胆子，到他治疗他早上治疗完以后，我们下午就带他到处出去玩，我们就等啊等啊，为什么没有副作用呢？在他身上完全没看出来，他也能吃也能喝也能玩，每天他每天都要做一次全麻，就是每一天他时间最长的就是要做全麻，进去睡一觉，起来他做好了，做好以后再等他醒来，中间大概3-4个小时。所以我们每次做完都为此献上祷告，我们觉得这心里的平安真的除了主耶稣带给我们的，真的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来。然后我们当然在所有的病患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了各式各样的病友，所以人世间，我觉得我以前一直以为，为什么主耶稣会把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在三秒身上？因为没有三秒生病之前，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是非常幸福，我也蛮美满的，就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从小到大都很幸福。为什么主耶稣会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身上？当我的那个大伯母她在香港安慰我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主耶稣所给你的必然是你可以承受的，他不会把你不能够承受的事情加在你的身上。我说真的吗？我说我真的可以承受这样子的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在这教会认识的，我们在这教会结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是看到我怀孕生下 Samuel，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没有太多的小朋友，从 Samuel 过了满月把他抱来教会，一路成长，看到这么多的人都看着他。所以我当时因为就去年刚刚生病的时候，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宋姊妹的时候，包括我其他的朋友来看 Samuel 的时候，每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说实话，我跟 Jamie 也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相信。为什么？一直到这次我去波士顿，我们两个都还追问着医生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个医生非常非常的 nice， 他看着我说：“你不用自责，你也不用任何的觉得你是你对不起什么什么，他说跟你们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这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只能说三秒运气不够好。他说但是他的医生就是这个医生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制止小儿科的制止医生了，他说而且三秒你看他现在的状况也很好，而且他也做了，因为他治疗三秒得的这个病呢，他是有一套国际标准化的一套治疗方案，这个方案是非常之长，所以我们做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他还有治疗。所以他说你看他都已经绝大部分所有的治疗他可以做的全部都做了，所以你这个就是要献上感恩了。我说哦，他说你不用去想太多，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一直追问着我们在儿童医院的医生，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因为然后那医生一说完，我跟先生两个人就完全放下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当做到因为自己治疗是做一个月，当做到第三周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礼拜五做完了以后，我们就带着 Samuel 去那个科学馆去玩了。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哈，就是说神说任何事情都互相效应，叫爱主人得益处，这真的是从我们身上真的是经历过这样。因为我们带着 Samuel 去玩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说 Samuel 的肝脏的两项指标有一点高， 他说他是周末他有一个药可能不用吃，因为他会做完移植他需要好好的休息他的肝脏。那我说好，那我当时呢就多问了医生一句，我说万一他有什么，因为医生就一直问我说身边有什么什么，有没有什么症状，这样痛那样痛，我说都没有啊，他看上去都很好。那我说那好吧，那这个医生呢也非常的好，是个老外的医生，他跟我说你有没有纸跟笔把我的电话写一下。我说没有，我说你要不发个 text message 给我，这是他私人的电话，因为一般医生都不给私人电话的。然后我说我知道了，他说好我发给你。然后我也以为听完就过了，因为三秒确实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症状，结果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他真的发了一个 text message 我，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电话后面对我的重要性，就完全看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了。然后呢他发给我以后呢，我也没多想，然后三秒就还是很好的。到了他做质子的最后一天，我们那天就已经，因为我本来定的是6月8号回来嘛，6月5号是他做治疗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本来都很开心了，就觉得剩下两天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还 plan 说要去这里要去那里。结果就在他最后那天的早上，他就突然之间开始流鼻血了。我们当时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血小板什么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流鼻血。我们当时有点怕，怕了以后我就突然之间想起这个医生的电话，我就把视频什么拍下来给他看送过去，他就非常好，立马给我，那是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不用紧张，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些我们都当然都知道，因为他一路都有各种状况，我们都知道紧急的都怎么处理。但是他后来就跟我说，如果止了以后反正你们马上就要来医院了，我说是我们马上就要来医院。那过了一会儿他就好了，好了我们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呢，医生就很引起重视，因为小朋友一出了什么状况哈。然后我们给他发 text message 的那个印度医生他也过来了，看了以后他说还好没什么。然后过了大概他治疗完了以后，三妹又开始流鼻血了。开始流鼻血呢，我们就又紧张了，因为回去，因为等于是这次质子治完做完了以后，剩下两天我们就不会来医院了，就跟医院没关系了。他看上去，医生看到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所以他就说，他就给了我们很多方法，什么冰袋啊，各种什么，就让我们要紧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说好，结果我们就拿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走了。走了以后三秒就说他饿了，然后我们就去吃点东西，就在医院附近。刚吃饱饭我们准备回公寓的时候，三秒又流鼻血了，而且真的很厉害。我们就又拍了视频给医生看，那个医生就一直在回复我的 text message 非常好。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你赶快来 emergency 吧，他说这样不行，他说我们就去了，回了 emergency。 然后还好感谢主，医生后来查了一下发现他有个出血点在他的鼻子里面，后来就止血了。止血以后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觉得还有两天，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回温哥华了。 Samuel 也念念不忘的就说我们可以回来了。结果就在那个晚上又发生事情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那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三妹突然之间睡醒了，就告诉我说妈妈我肚子痛。我说不应该啊，你怎么会肚子痛呢？我说你是不是便秘啊，没有拉屎屎。他说也不是，那因为他以前也有过这种状况，那我们送了两次儿童医院的急诊，那最后说出来就是因为他便秘。因为他这一年半来太多的治疗太多的药物，使他的肠胃系统各种系统损伤得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都是需要他慢慢慢慢来调理的。那他痛了以后呢，因为我们都有带紧急的药，然后我就跟 Jamie 说，我说他那么痛，我们要不给他吃一个 dose 的吗啡，因为吗啡是我们平时需要带在身上的，他的症状就是痛，然后我们就给他吃，吃完以后他就昏昏沉沉睡了，睡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吐，又开始吐，吐得稀里哗啦。这个状况我们就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 handle 不了了，有点 handle 不了的时候，我就给那个，我就想到那个印度医生，我又给他打 text message， 我说不行，他有吐，他有什么，他说你赶快打肿瘤科医生的电话。那时候是凌晨一点钟，我又打电话，那个医生真的很敬业，立马就回电话。回电话的时候呢，我告诉他我给他吃了这个，给他吃的那个，他说那就再等等看。到了大概三点钟左右，三秒还是痛，那我觉得不太对了，然后我就告诉老公，我说 Jamie， 我说不行，我说我们必须得去医院了。 Jamie 还跟我说不会吧，这个应该就是他便秘吧，就是没有拉屎。我说这不像，我说他已经有这个，就是吃了吗啡他都不能止痛的话，就是有各种状况。然后我就又给医生打电话，那时候是凌晨三点半，打了电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三秒有状况，就是说他的纸都做好了，过两天我们就要回温哥华了。然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医生都是六七十岁的医生，半夜接我的电话，睡眼朦胧的。然后他告诉我说你赶快上 emergency， 然后我们就我跟 Jamie 说不行，我们必须得上 emergency， 他痛的就不行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有点担心，但是呢我的直觉就是说这个东西跟肿瘤应该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搞不清楚它为什么会痛。然后我们就去了急诊室，那时候是凌晨四点，去了急诊室，进去他一直不停的痛，医生啊给他照了 X 光啊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医生，医生最早的都要六七点钟才能来，然后医生给他用了高剂量的吗啡，他还是痛，他只能睡一会儿会儿，醒来还是痛。痛了以后他老是指着一个地方，然后就说那个地方很痛。然后到了大概六点多钟的时候，手术科的医生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呢，他们很谨慎，因为 Samuel 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动过一个十一个小时的手术，所以他们不敢轻易的去动他，因为这个跟就是说，因为肿瘤是肿瘤，然后其他是其他，他们不会说无缘无故把小朋友很谨慎，他们不会说一发现是什么就把肚子一打开然后就开始做，不可能。然后他就那个医生来了，然后他们当时跟我讲说是怀疑是阑尾炎。我听了那个词呢，我就稍微的缓一缓气，我非常的喘了一口气，我跟那个医生说，哦，如果只是阑尾炎的话真的感恩，我说因为我知道阑尾炎就是一个微创手术就可以做好，但是就是很你知道在北美他们就是知道是这个东西，他们都不会说马上知道然后半小时就推到手术室，不可能，他们要经过各种医生，然后从这以后就开始不停的小医生大医生就不停的来做了各种检查，他们最后还是不敢确定。最后来了一个大医生，然后来了一个那个儿童的手术医生，外科医生，他说高度怀疑，但是他还不敢确定，所以最后他还是要去做 MRI， 然后才能决定是什么。做好 MRI 已经是早上八点钟，八点钟以后就推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医生十几个人就又去开会了，然后出来就告诉我，他说90%是肠梗阻。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各种原因，现在说不出来是什么。他说肠梗阻有可能是上次手术遗留下来的那个疤痕组织，也有可能是什么什么引起的，什么什么引起的。那我们当时那个 Jamie 跟我讲说，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控制疼痛，就是说让我们回来温哥华他就是才决定要不要做手术。然后那个医生直接告诉我们不可能，肠梗阻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解决，除了手术。我们当时头两个人就看了一眼，就说那好吧。然后这时候很感恩，因为那个印度医生也来了，然后也非常感恩的是什么，我的手机里面竟然有儿童医院的一个跟 Samuel 特别好的一个护士的一个电话。那时候我一看温哥华也很早，我就跟他写了一段话，我说你去医院的时候如果看到我们的主治医生的话，我说能不能跟他讲这个事情，让他直接打电话给我的手机，因为我想让医生跟医生之间有个沟通，看确实需要不需要做这个东西。然后非常快 他们的医生的，就是北美这个医生的这个敬业精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BC 的儿童医院的医生立马就打电话进来了，然后我就把电话扔，就是给了那个波士顿医生，他们两个就开始通话了。那绝大部分是因为 Samuel 就是以前的手术的疤痕组织掉在了那个肠子上面，然后导致他的肠子呢就是有点绞，然后有点错，然后也要必须，但是医生那时候跟我说最坏的是他肠子有可能会有一段坏死，如果坏死的话就把这个切掉，我说千万不要切肠子。然后医生说我们现在除了打开以后才能知道，剩下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最好的就是不开刀，只是做微创。那我说好，然后医生的速度非常之快，他们决定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立马Samuel就被推到了另外一栋楼，然后就开始等候手术。当我们被推进去的时候，就碰到了质子部的一个医生，他用非常瞪大的眼睛看着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在这里？因为我们 support 比今天已经是结束了所有的治疗，要准备回温哥华了。他非常的紧张，他一直跟着 Samuel， 然后我们说有这样的问题，感恩。然后推进去以后两个小时，医生就出来了，来找我们了。他说 Samuel 都很好，他说我们也把该清理的都清理了，他说他就是也没有切掉什么，他说就是疤痕组织所导致的。所以那我说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生，他说其实就是像水管一样，他堵掉一点你可能没有觉得，当他完全堵掉的时候他就痛了，而且这是非常非常痛的。然后医生跟我说，他说你应该要很感恩，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飞机上面痛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可以救你的。我一听非常的释怀，非常感恩。然后那个，但是他告诉我，由于做微创，就是他动不了那个地方，三秒还是开了一刀。开了一刀呢，就意味着他需要花时间来康复了。然后我们就被推到了病房，又按照原来我们住在儿童医院的那样，三秒就很安静的坐在那里，然后就躺在那里。我们又恢复了一周以后。到了第二周，反正总共在波士顿又多待了两周，多待两周有，在这两周当中，质子科的主任医生，反正各种医生、护士又过来看了 Samuel 一遍，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爱他。这个是医生、护士都说 Samuel 真的是很坚强，我也觉得他，当然他是很坚强啊。然后医生说你要多吃什么，然后我们就两周以后得到了外科医生的同意，我们就回来了。所以我们是上周很平安的回到了温哥华。在这当中我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不住的在为三秒祷告，这个是我自己，就是因为你们的祷告让我的心里很平安。我们无论去出行去做任何治疗的时候，因为我这 一路走来，我们最近这一年多的生活基本是医院跟家里，然后就陪伴着 Samuel， 所以我一路平安，就是心里是很平安的。我们已经不容许我们去想后面太多的事情。那 Samuel 到回来以后一周以后，他就开始正常的吃，开始慢慢体力就开始恢复了。那我们一回来，儿童医院就开始盯上我们了，又说各种的检查。所以我们现在就报备一下给大家，就是 Samuel 下周三跟四会做一个大的检查，这个检查就是来确定这半年来他做的自体干细胞移植和这个质子治疗的结果。那做完这个以后，医生又要找我们开会了，他一定接下去还有治疗，就是维系免疫治疗，还要继续做半年，应该还有六期。对，做完这个以后再说，做完这以后就需要不停期的监测 Samuel， 因为所有的药物，他太多药物在他身上了。你们就是说你们没见过他在医院里，他那个输液的各种药是不停的，一袋又一袋医生拿过来，不停的各种药进来。当然医生也是 就是说确保他的心脏、肾脏、肝脏都 OK 的情况下面。所以但是医生说的这些副作用我们现在还不得知是什么，但是到以后他长大成人了以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所以对，他还是长高了哈。对，他这一年半当中他长高了10厘米，长高了10厘米。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没见到他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没影响到他这种长高。我说是的，我说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跟就是Samuel，他现在也知道，他今天来教会之前他说我要去教会，我说哦，他说主耶稣住在那里吗？我说对呀。然后他经常说我要睡觉了，主耶稣呢？我说他也睡觉了，你睡觉的时候他也在睡觉。对，然后他很敬畏主耶稣。因为我经常跟他讲，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主耶稣都在听。所以当他去波士顿之前，我爸爸跟我讲说，你要跟三秒说让他自己开始祷告。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说三秒，你如果很痛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主耶稣你帮帮我，你救救我。然后三秒说好的。他经常会跟我说，主耶稣就在这边，我们是去敬拜主耶稣吗？我说是的是的。我说主耶稣都看着你，你有什么愿望啊什么你就跟主耶稣说。他说好的。所以这个孩子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回儿童医院跟医生已经聊过了，那医生也会跟我们再开会哈，就是说因为这个病很讨厌的，这个病是尤其是它的复发率会很高，所以医生现在也都不得而知，但是确实有人治好的，这个是，而且还有人治愈的这个病。所以接下去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接下去，就是我们就是每一天都要数算恩典的，就是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要看到说哦，感谢神。我跟先生现在唯一有点遗憾，就是说跟他一起长大的小朋友人家可以这样这样的玩，因为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身上还有装一个管，这个管是要好好保护好，因为他输血啊输药啊什么都要从这个管子里面走，就是好好保，所以他现在不能做太过剧烈的这种肢体的运动，什么都不能做，要等他这个管撤掉以后他能做，但他可以做什么呢？骑车啊走路啊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到他 teenager 这一段时间就需要好好的祷告了，真的。所以他自己现在也知道。那我们这次去波士顿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是什么，就是说我不知道全部的人哈，就是我接触的病友说实话，我们一直觉得我们都已经很辛苦很惨，我们见过比我们更辛苦的，有儿子跟妈妈同时患癌症在治疗的，儿子才3岁，妈妈39岁，同样在做治疗。妈妈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孩子那么小，都是外婆在照顾，那我说妈妈呢？后来妈妈出来，妈妈刚刚做完乳腺手术，全部切掉，然后在那边，然后所以很感恩他，但他们很乐观。后来我跟他们聊完以后，真的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他们说他们也是所有的教会在帮他们祷告。然后我认识了几个妈妈，然后医生、护士，大家都有信仰。而且这个信仰非常的坚固，包括护士，我们有2-3个很好的护士，就是我们天天都要见到他，然后都是很好很好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中他们也是为病人为患者献上他们的祷告，他们赐平安给我们，你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你可以感受得到，包括医生，包括什么，真的这个是就你会让患者的这些家属心里非常的平安，看到他们我们也不会有恐惧，说实话这就是真的是不会有恐惧。所以很感恩 Samuel， 他也慢慢长大了，他接下去应该可以慢慢的开始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生活。我自己是觉得因为他的接下去的免疫治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初期的话，他应该没有化疗的药在成分了，只是做一些免疫剂的输入， 这个免疫剂是一种特效药，它会阻断这个不好细胞跟好细胞之间的那个，然后它就是维系，所以它可以慢慢慢慢开始恢复到它正常的。那它接下去的人生，我觉得我会把它好好的放在主耶稣面前，只有让他去带领他走下去。谢谢大家。
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3章，《使徒行传》23章11节，11节。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弟兄姊妹，今天主不只是站在保罗的旁边，也站在我们每个人的旁边，就是你愿不愿意遇见他，这是我们 每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主不离开我们，他天天和你在一起，随时和你在一起。所以主是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住在他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主不离开我们，任何一件事情不离开。所以我们学一个功课，那就是不管遇见什么困难，主不会离开你。问题就是你要转向神，你要转向神。那么露露和杰米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借助孩子的病，把他们两位带到主的面前。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他们要找主，而且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啊，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主不会离开我们。另外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就是《提摩太前书》。5章，提摩太前书5章23节，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一个基督徒生了病，就像提摩太，他生了病，胃口不清，保罗让他还要用一点酒，就是消毒的，也就是能够治疗他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生了病，不要拒绝治疗。提摩太病了，他保罗没有说来我给你按手祷告你的病就好了，没有，你还要用点酒。所以该看医生还要看医生，但是要祷告，求主给你一个好的医生，好的医院，那一定要先祷告啊。然后医生的治疗你要接受，因为你先祷告了，好不好啊。所以在这里，有的人现在有的传道人说不要找医生，就是祷告就好了，这是错误的啊。保罗对提摩太是说还要用点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一个基督徒生病看医生吃药不是错的，因为神不 违反自然规律。病的医治也有一个自然规律，那你要先祷告以后，然后还得看医生，好吧？好，感谢主。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听了露露的这个见证以后，我们都知道那个孩子的情况，那么是在主的恩典里面，那么能够把这个孩子带着从小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从小就能够遇见主，好不好？好，慢慢慢慢在这一生里面，主在他身上就有工作，主也能够用他，好不好？所以我们还继续为他祷告，同时我们也要为弟兄姊妹，为这些年轻人，为我们认识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孩子，好不好？年轻人、少年人，还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希望他能够遇见主，好不好？遇见主，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了没有？
我想说几那个
啊，
勉励的话。我来这个教会时间不长，然后
给他一个话筒吧。
不用话筒吧，能听得见吧？
听得见，好。
听不见。
听不见，因为今天门开开的，好吧？他们给你一个话筒。这个是王定雄，好吧？
全体。
然后我在那个弟兄姊妹的那个这个微信里面，我也看到，就是维三米尔那个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为这件事祷告。因此，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跟生活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事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中间的，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因此我就说，我也常常就是也在看这件事啊。其实就这个一个家庭的情况成为整个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就是共进退的，就是有时候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他的就是有时候难处成为我们的难处。那我今天要交通的就是说，我最近也是感同身受，我的情况也不比他好。我姐姐吧，我那个小姐现在差不多已经病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日子可能不多了，按照天数算，如果没有神迹奇事的话，差不多就是已经日子已经不能按月算，可能是按天算。那我们家的情况就是说，也是我们差不多已经是第四代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如果神不记得一起难处给我们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做得太差了。然后我姐姐是那个癌症已经晚期了，她那个转移了，因此就说已经没办法手术了。但是我一直相信啊，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时候我们知道三米的事也是给我很多的安慰，就是我们感同身受啊。就是我安慰我姐姐的时候说，就是我们病了是要看医生，但是说即使我们哪怕是现在的医疗手段这么先进，即使 手段还是很有限的。我说如果我们手上面如果有一个肿的，我们可以用药去掉，但如果有的地方我们很难用手段那个处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手段是很有限。但是真的神真的是一位大医生啊！我说这个话，其实我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因为我本身是学医的，我是那个上海医学院那个六年的，虽然我不是搞临床了，但是我还是不是那个很盲目的，因此就是说，我跟我的几个兄弟姊妹在交通的时候说，如果没有接着这样的一个试炼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差不多已经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就是我们已经几代基督徒的话，我们这行事为人啊，我们已经离主越来越远了。有时候我们碰到那个试炼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觉得好受。有时候我们经历很多的，无论是治疗的过程，无论是那个，有时候确实是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有时候那个治疗的过程，治疗的痛苦，虽然是有本人承担，但是说我跟我姐姐说，其实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常常祷告说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说，如果这个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直接跟那个来征战的话，我们还好受一点。这个代赎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很多的事。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很多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的信仰也不会好。因此有时候我们拒绝一些难处，我们有时候拒绝一些痛，但是这个绝对是以我们有益的。因此我们来的时候，我也不认识那个三米啊他们，然后我也很少为这个事有什么话。因此今天在他们做这个见证以后，我真的是说希望能说几句共勉的话。你知道在北美有很好的医疗，这是我们幸运的，但是在这个以外，真的是说我们的这位主，有时候我们的想象常常限制了他的能力。这位神他真的是无限的，因此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我希望以上面的家庭有一个共勉。我们的神真的不会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行
好。 这个我们基督徒生病，我们今天不说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们个人基督徒生病，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按照圣经来看就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违反自然规律，我们会生病。第二个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还有管教，因为我们没有遵照神的话来做，这个就是个人和主的关系了。所以我记得尼弟兄他就曾经说过，如果你落在神的管教里面，你生了病了怎么办？你就必须顺服神的管教，当你顺服以后，这个管教就能过去啊，这个管教就能过去。第三个基督徒生病的缘故就是撒旦的攻击，像保罗一样的，保罗不是有一根刺在身上吗？他说这是撒旦的参与要攻击他。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病一定是你和主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孩子的生病或者家人的生病，这是这些他们的病主要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要把孩子要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责任。好，这是我们责任，好吧？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好吧，你还有交通吗？
对，我借这个时间就是说和大家汇报一下静这边的状况。感谢主，从去年七月份开始，他实际上已经是毕业了，然后一直在找工作，在这个一年时间里边，将近一年了吧。我和他一起走过了也比较算是应该是主亲自也在管教我们两个，就是说我们也是借这个事情学习了很多。感谢主，就是说之前大概在五月一号之前，神是没有听我们祷告的，但是好在弟兄姊妹大家每一次都是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起祷告支撑着我们，然后也是至少让 Tim 他是没有偏离主的道路，一直在主里边。在五月三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微信相通的时候，因为你之前在去年九月份之前是我们是一直在电话里，有个星期一是同心合一的祷告的，但是从八月份我回来了以后，从东部回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两个人也是的，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在肉体里边，没有在主里边，用嘴巴说是每天早上是说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主的，实际上都在肉体里边，没在，都在魂里边，没有在灵里边。然后就是说两个人也是互相祷告，但是这个互相祷告里边也都是全是我相信神是不听罪人祷告的。然后一直等到，实际上这个等待也是蛮长久的，从七月份一直等到四月份，历时八九个月的时间里边，神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答复的。但这个经历是感谢主给我有这个经历来学习，一直等到五月三号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五，好像是王弟兄这边、高姐弟兄这边坐在一个里边，有一个罪人的中间的罪人什么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像这句话在圣经里边，我们谁都知道，儿子不可以惹父，孩子不能惹父母的气，然后父母不能惹儿女的气。这句话一直很熟悉，很熟悉，我也一直知道。但是只有那一天好像进到了我的灵里边，我突然发现感谢主，神不听祷告是对的，因为我一直在惹儿子的气。我们一说一打电话或者他干说什么话，总是有气，两个人总归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从来没有过两个人那个心的距离是远得不得了，从来没，我也从来没有过，他也从来没有过。然后一直等到五月四号早上，我起来看见他的微信，他和我说：“妈妈，我对不起。”他第一次为这个工作啊，为我想让他回温哥华，第一次和我说 sorry， 说对不起哦。 感谢主，实际上那天，实际上三号那天晚上，星期四早上我也是很睡不着，就因为这句话进到我里边以后，我发现，我说主啊，真的，因为你不听我的祷告，是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罪在哪里。今天我知道了，实际上别人都谁都知道，我一直不知道，但是我就行不出来。实际上一直活在魂里，要活在灵里真难了。然后一直两个人就是互相在微信里边互相向对方认罪，当然是向神也认罪，但是也要向对方向人认罪呀、啊，不能单纯向主的。然后5月8号，他突然写微信过来，妈妈，今天老师来找我，说老师要让我回学校去上班。他说如果你答应的话，他马上就向学校申请了，因为这个岗位要面向大家招聘，只是老师想要他回去，只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马上把这个名额付到网上去，你快点递资料。然后感谢主，就是说他也就神给他了吧，神给了他这个工作。但是呢，从心里边来说，他不喜欢实验室的工作，这个他自己和我说，到6月份，我从上海5月31号回来以后呢，我们在这里以后开始就是电话里边每天每个星期一开始又恢复了我们就同心合一的合同。因为我也感觉到，他也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开始的祷告就是说在灵里了，就是说可以，就是说能够有感有回应了，是真的是从心底里边发出的那个向神的认罪也好，向神的祈求也好，包括弟兄姊妹的那些事项需要祷告的，我们都放在一起祷告，感谢主。他就是尽管他这份工作他不是很喜欢，但是是神给的。然后他在上个星期四，因为老师让他7月1号要上班的，但是他一直推却不愿意，他一直要拒绝。但是最后我们两个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说我应该顺服，他说妈妈我应该顺服。所以上个星期四老师最后来找他说，如果你再不签的话他要重新招聘了。那上个星期四他就签约了，就8月1号开始回西大去上班。对，感谢主，我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感谢大家。对，因为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谢谢大家。
这个宋姊妹和她儿子刚刚这个见证，那这里也就是说到我们大家也在为 team 在祷告。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好不好啊？这个是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来担当。我们怎么担当呢？一个是圣灵的带领，第二个就是要祷告，我们彼此代祷。保罗多次要他服侍那些教会要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个人的重担我们要互相来担当，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基督的律法，好吧，我们不守摩西律法，但是今天用基督的律法。好，感谢主吧。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聚会就听到这里，我们就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